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现在是12月10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拿大温哥华法院将决定孟晚舟能否保释，中国方面就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香港各界关注孟晚舟的护照风波，忧虑损害香港特区护照的认受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星期一说，
任何一个申请香港特区护照的人士，他只可以未发一本有效的特區護照，如果佢更換嘅時候咧，舊嘅特區護照會註銷嘅。
詳情請留一陣間播出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其他新聞包括美國貿易代表指90日美中貿易協議係一個硬性嘅期限。節目嘅下半部分就劉寶坤製作嘅流行美語。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譚婉芬報告國際新聞。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首席财政官孟晚舟星期一在加拿大的一个法庭出庭，法庭将会决定他是否应该被保释，目前他可能会被引渡往美国面临诈骗指控。加拿大的公诉人目前认为孟晚舟在引渡听证之前都应该被关押，他的律师就表示由于健康原因他应当被保释出狱。中国星期日召见了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大使，强烈抗议对孟晚舟的逮捕，并且将其称作为性质极其恶劣，还要求美国取消引渡他的请求。美国称孟晚舟违反了美国法律，与伊朗进行了贸易往来。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在召见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一日之前，与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进行了通话，抗议加拿大在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应美国要求对孟晚舟的逮捕。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骆玉成对布兰斯塔德说，美方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正当权益，性质极其恶劣。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2月8日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骆玉成指责加政府扣留孟晚舟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他又说，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的责任。这次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孟晚舟被捕所作出的最为强烈的反应。加拿大检方星期五表示，美国政府以欺诈罪为由，正是寻求引渡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举行的孟晚舟保释听证会暂时休庭，星期一将会继续进行。加拿大的英文网站环球新闻表示，温哥华警方在星期日上午接到报警之后出警，前往据信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丈夫拥有的住宅。物业记录显示，位于西28街的这个住宅是刘晓忠拥有的两所房屋之一。孟晚舟的丈夫的名字就叫做刘晓忠。警方说，调查人员在当地时间上午5:30左右收到报警电话，说有人正是闯入房屋，闯入者看到住宅里面有人跟他对峙就逃离了。警方还说并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捕。警方也没有说到有多少人试图闯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日说，明年3月1日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在90日之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未能够达成协议，将会实施新征关税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峰会上面达成协议，两国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战的行动，在90日之内谈判达成贸易协议。莱特希泽星期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他来说那个就是硬性的最后期限，他和总统讨论的时候，总统并没有说 超过三个月。总统讲的是达成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他们要在90日之内达成。在这个之前有传闻说，如果明年3月2号美中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同意延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讲话看起来大大减少了延期的可能性。日本政府星期一决定将中国的通讯技术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公司排除出公共采购的清单。日本政府在10号在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决定有必要和美国统一步调，将会被指和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华为和中兴排除出政府采购的清单。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面说，不采购被植入了可以摄取信息和造成破坏等恶意功能的设备极为重要。鉴于日本和中国关系正是回暖，菅义伟强调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并非排除特定的企业。菅义伟还表示，日本政府采取有关的措施符合国际的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会提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担任他的下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自从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2016年10月陆军协会年度大会上面，米利上将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度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并且有意利用美军的弱点挑战国际的安全秩序。他又说，美军享有长达70年之久的军事优势正是迅速缩小，必须迅速作出战略和结构的调整，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全域作战的能力。但是米利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如果军事压阻的努力失败，美军会彻底击败对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波音公司有可能会取消中资公司有争议的订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关注孟晚舟护照风波有可能会损害香港特区护照的认受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最近在加拿大被捕，更加被揭发他持有三本香港的特区护照，亦被指不是使用最新一本的香港特区护照出入境。孟晚舟的护照风波持续引起了香港各界关注。香港保安局的局长李家超星期一并没有回应孟晚舟的个案，只是强调同时拥有三本有效的特区护照是不正常，亦不应该发生。有香港的政党就到入境处请愿，质疑香港当局滥发特区护照，可能会被不法人士利用，影响香港特区护照的认受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孟晚舟12月1号持香港特区护照过境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当局拘捕。孟晚舟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五，即是12月7号上午，在温哥华的卑斯省最高法院出席保释聆讯。控辩双方经过接近6个钟头的陈词之后，法官未有裁决，押后至到星期一，即是12月10号朝头早继续聆讯。孟晚舟需要还押。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表示，孟晚舟涉嫌串谋诈骗多间金融机构，一旦罪成将会判囚超过30年，而他和加拿大没有联系，而且有巨额财富和政治人脉，有潜逃高风险，要求法庭拒绝他的保释申请。检方表示，孟晚舟向多间美国银行 否认华为同埋总部设喺香港嘅子公司 Skycom、星通有直接关联，但系事实上华为就系 Skycom， 而 Skycom 被指由2009至到2014年同伊朗交易，违反美国同埋欧盟禁令。孟晚舟曾经是加拿大永久居民，美国政府以欺诈罪为由寻求引渡孟晚舟。据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过去11年孟晚舟获发不少于7本中国和香港护照，当中4本是中国护照，3本是香港特区护照。文件列出7本护照号码并不相同。文件显示孟晚舟有两个英文名 Kathy Meng 和 Sabina Meng， 而被指她并非以最新一本香港特区护照出入境，有关她的护照多项疑团未解。香港入境处星期日，即是12月9号晚上大约8点发声明，回应传媒就孟晚舟个案的查询，表示按现行做法，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在护照有效期届满的时候申请换领新的护照，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护照遗失、损毁或者个人资料变更，持有人可以申请提前换领。处方继续表示，在签发新的护照的时候，申请人必须将旧的护照交回注销，而处方以剪割的方式注销护照之后，会将旧护照交还申请人。因此特区护照持有人任何时候只会持有一本有效特区护照。入境处又在星期日晚8:42发出更新的新闻稿，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一，即是12月10号出席活动之后回应，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只是重申任何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任何时段都只可以持有一本有效护照。他强调同时拥有三本有效的香港特区护照是不正常，亦都不应该发生。
这个是不正常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任何一个申请香港特区护照的人士，他只可以未发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如果他更换的时候呢，旧的特区护照会注销的。
李家超表示，合资格人士向香港入境处申请新的香港特区护照的时候，处方会考虑申请人的个人资料是不是有所更改，护照是不是到期，以及页数是不是不足或者是受破坏等的问题。审批签发的时候亦都会要求申请人将原有的旧护照交出，新的护照号码会更改。李家超表示，乜嘢时候会新旧护照同时使用，就是当旧的护照注销之后，上面仍然有签证尚有效力，该持有人出入境的时候要同时交出新旧护照。他又表示，其他国家当地的出入境官员审查护照和怎样作出记录，就按当地做法。孟晚舟护照风波持续引起香港各界关注，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星期一会见记者，表示香港政府必须严肃调查事件。他质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回应似乎是为孟晚舟开脱。
如果我们要由李家超局长变相用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说似是而非的例子，好似幫緊阿孟女士嚟到解釋咧，我覺得呢個先至危險啊！你不如等佢律師搞啦，駁反駁啦，係嘛？因為咁咧，如果將來人家已經掌握曬所有資料，美國嘅政府，如果我哋特區政府，我哋特區政府要做嘅咩？反而調翻轉，就係要徹查。
陶谨申表示，如果孟晚舟拥有的三本香港特区护照都是合法申请，而他使用第二本护照出入境，是因为那本护照里面仍然有有效的签证等合法理由，相信他的律师团队会在保释聆讯的时候即时提出反驳控方，但是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到现在都没有解释。陶谨申表示，香港入境处和李家超的回应都没有提及会认真调查孟晚舟护照事件，他认为这样的态度令人心寒。
这个态度直接就是，是不是我们的特区政府原来因为中国是跟美国抗议，跟加拿大抗议，我们竟然要用同一个调子不敢说查，讲话会查，记住，讲话会查不一定查孟女士的，你是一个一般的句语显示我们是有执法的决心，都没有啊，哇，挺恐怖啊，哇，这个才令人心寒啊。
陶谨申表示，要求香港政府严肃调查任何声称或者指称的案件，才能够保存香港的信誉，同埋令到国际社会相信香港特区护照的签发系统是有信誉的，不会被滥用，
是保障性高的，不会被滥用，而滥用发现的时候是会调查的，是认真严肃处理，不管他是哪个人。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我们都不要说是什么香港政策法啊，大佬，只是我们的特区护照有这个便利，甚至继续有这个便利，我都担心的。
新民主同盟十多名成员和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一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请愿，要求入境处解释为什么孟晚舟在短时间内持有三本香港特区护照，和他是不是从合法的方式取得。示威者质疑入境处滥发香港特区护照影响认受性，他们高呼口号
捍卫特区护照认受性，
捍卫特区护照认受性，
涉嫌滥发护照，
涉嫌滥发护照，
入境处必须解释，
入境处必须解释。
新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质疑孟晚舟是不是合法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从而合法申请香港特区护照。谭海邦表示，现时申请香港特区护照必须持有永久香港居民身份，而永久香港居民身份必须通常居港七年，并且视香港为永久居住地。谭海邦表示，孟晚舟虽然在香港持有物业，但是他的主要亲属都是在加拿大，质疑他不符合通常居港七年的规定。谭海邦表示，事件反映香港入境处滥发香港特区护照可能被不法人士利用，担心香港特区护照成为白手套。
为什么一些中国籍的移民在香港拿到居留权之后就滥用了这本特区护照，而他并没有通常居港呢？这件事我们认为是存在着一些中国移民来到香港拿了特区护照之后就滥用作为私利、不轨的企图，甚至是逃避制裁。这件事我们是非常担心香港特区政府和特区护照成为白手套。
谭海邦表示，根据最新的国际机构调查，香港特区护照有163个国家的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方便程度全球排名第13位，远高于排名第75位只有68个国家的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的中国护照。他认为孟晚舟护照风波受到国际关注，入境处只是以个别事件为理由不作出调查和澄清，会影响香港特区护照的认受性。
因为香港现在独特的地位，包括独立关税区、中美关系法都是岌岌可危的，如果连我们的特区护照的认受性都受损的话，我们担心香港会给国际一个印象，就是大陆的白手套。 呢樣嘢咧係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唔想，因為香港係擁有一國兩制下兩制嘅優勢，但係一國嘅缺點咧，而家全部表露無遺，所以我哋好希望即係入境處係可以嚴正地去調查孟晚舟有咁多本護照嘅事件。
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根據加拿大法庭文件披露，孟晚舟是使用第二本香港特區護照入境加拿大，而不是最新的第三本。如果他申請第三本護照的時候，第二本護照已經被註銷，就會被剪去一國，而不能夠單獨使用。范國威又表示，為什麼孟晚舟擁有香港特區護照，同時又持有中國護照？他有沒有根據法規取消中國的戶籍和護照？這些疑點到現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和相關官員都沒有提出合理解釋。范國威表示，民主派議員將會在立法會大會提出質詢，以及在保安事務委員會跟進。
我哋認為呢一個問題係茲事體大，到底呢個只係冰山一角，係咪仲有更加多係因為呢個香港外來人口嘅政策、單程證沒有審批權、移民制度出現漏洞而造成咗我哋嘅特區護照係被濫化，甚至乎而家影響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護照喺國際之間嗰個嘅認受性嘅話咧，係茲事體大嘅。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表示，已經報失或者註銷的香港特區護照會在電腦裡面登記，他認為入境處只需要在電腦記錄裡面查證，就可以知道孟晚舟是不是只是持有一本有效的香港特區護照。毛孟靜譴責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只是以同時擁有三本護照是不正常來到去回應孟晚舟護照風波，他認為事件不單止牽涉港府在國際社會的信譽，同時影響手持香港特區護照的市民到外國的時候的印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波音公司表示将会取消一项由一间中国政府所有的公司资助的有争议卫星订单，理由是并未付款而违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波音公司的决定是在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进行的一项调查之后做出的。该调查强调了中国在为该项目投入2亿美元资金方面的不透明的角色。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波音不允许直接向中国出售卫星。该公司因为试图回避美国对美国军方所依赖的敏感技术的规定，而面临国家安全官员的批评。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三报道称，2015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子公司通过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境外投资公司 BronzeLink为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初创公司 Global IP 投资了 1.75 亿美元，并收购了该公司 75% 的权益，来支持公司向波音订购卫星。中国东方归中国财政部所有，负责洽谈的公司高层是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彪之子耿志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任耿彪的秘书，与同样被视为太子党的耿志远有多年的交情。不过在2016年8月签约前， Global IP 中方董事毫无预警的造访洛杉矶，要求检视合约中的卫星设计，遭到两位创始人的拒绝。 Global IP 的创始人萨德和贾伟德表示，在意识到 BronzeLink 并未真正独立于中国政府后，他们选择辞职，并在2017年向中国东方旗下子公司发起诉讼。诉讼书中称，国有中国实体以欺诈手段接管了卫星项目，使创始人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两个人寻求获得损害赔偿。目前这一颗卫星即将在波音位于洛杉矶的工厂内建造完成，即将开展测试，最快将在明年春季由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SpaceX 发射升空。 虽然这颗卫星最初的目的是改善非洲的网络服务，但分析人士担心卫星进入轨道后，中国政府将更改其用途。中国蓬勃发展的太空计划需要先进的卫星技术，但美国的法律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技术。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工作主管的布莱尔上将对华尔街说，使他困惑的是波音会在知道中国政府参与其中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该项目，他们经常处理此类项目，他们知道美国这一方面法律的内容和用意。波音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该公司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遵守美国出口法规和保护国家利益。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和萨哈罗夫奖得主阿列克塞耶娃在莫斯科逝世。这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逝世之前夕曾经感叹话，苏联解体和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在今日的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多，工作环境日益险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最主要的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12月8号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2岁。阿列克谢耶娃同时也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团体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阿列克谢耶娃就开始投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他曾参与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编撰的地下出版物的打字和编辑工作。他的住宅亦都一度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人士的聚会场所。同时，阿列克谢耶娃亦都曾前往集中营，对很多被捕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提供帮助。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活动打压的加紧，阿列克谢耶娃被迫与同样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科学家丈夫移民美国。他曾积极参加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活动当时亦都被迫停止。苏联解体后，阿列克谢耶娃重返俄罗斯投入人权活动。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恢复活动后，他成为这个机构的主席。2009年，阿列克谢耶娃与另外两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获得了萨哈罗夫奖。很多俄罗斯活动人士几年前曾经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普京当局尊重俄罗斯宪法，使公民享有自由集会的权利。这些活动曾遭到警察的粗暴驱散，很多参加者更被警察殴打。阿列克谢耶娃当时亦都不顾高龄投入活动，表达对示威民众的支持。普京再次重返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后，俄罗斯在2012年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活动，造成有几十名示威者被捕判刑。阿列克谢耶娃一直关注被捕人士的命运，并且每年都要将获释的十几名年轻活动人士邀请到他家中聚会交流。阿列克谢耶娃去世后，很多俄罗斯媒体将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公开表达哀悼，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和其他官媒都以主要新闻的方式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与阿列克谢耶娃相识的活动人士说，阿列克谢耶娃生前曾感叹，人权活动人士今日的工作不单止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不单止是这样，人权活动人士本身的处境更日益险恶。熟悉阿列克谢耶娃的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阿列克谢耶娃本来就可以留在美国退休养老，但是他还是返回俄罗斯，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运转。
Занялась созданием Московской хельсинской группы. Это было таким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шаг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ее авторитет позволял.
尼科里斯基说，阿列克谢耶娃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启动后没遇到阻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局亦都很快为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提供了办公场所。当然那时是另外一个时代，当时是叶利钦执政， 阿列克谢耶娃的很多建设和呼吁亦都被当局采纳和接受。尼科里斯基说，普京执政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阿列克谢耶娃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很多呼吁当局都不理睬。但是虽然是这样，他仍然对莫斯科的未来充满乐观。因为阿列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俄罗斯总有一日能够实现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呼吁香港当局加强出口管制和联合国对北韩以及伊朗的制裁。中国将会重新购买美国大豆。加拿大宣布取消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敦促香港加强联合国对北韩和伊朗制裁的执法，以及对战略商品以及受管制物品的出口管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星期一的声明指出，美国方面注意到香港近期采取步骤，包括就联合国禁运实施相关条例，以及订立新例，令到空壳公司更难在香港登记和运营。香港美国建议香港改善执法合作资讯的流通，在执行禁令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特别是打击违反联合国制裁北韩和伊朗的货运的活动。南华早报星期一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府官员的话，讲中国将会在这个月宣布要恢复购买第一批美国大豆的数量，这批大豆将会部分甚至全部成为国家储备，最终决定将会由国务院或者相关部委做出。重新购买美国大豆的一些细节尚未敲定，包括购买的量数是500万吨抑或是800万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捕之后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孟晚舟在12月7号在该省最高法院首次出庭，他的保释庭审当地时间是星期一将会继续进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一份声明说，由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管事件的国际司法程序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该省取消了他的亚洲林业贸易代表团的中国之行。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人权团体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的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人士王琦的母亲近日失联，引发关注。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支联会等人权的团体12月9号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宣传人权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理念，抗议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发出请愿书，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经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璋律师。中国当局在2015年7月9号开始大规模逐步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家族，至少有300多人被捕，之后被称之为709大逐步。王全璋律师8月5号被中国警方带走，2016年1月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些基督徒和活动人士说，警察逮捕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数十名信徒和教会的领袖。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的秋雨圣约教会向他的成员发布的通知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星期日晚到该教会一些信徒和负责人的家居，将他们带走拘押。一些信徒和活动人士将通知转交给路透社。中国拘留了10名两个月之前在山东参加维权抗议活动的退伍老兵。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日报道说，山东公安机关侦办了一宗严重暴力犯罪案，有10名嫌疑犯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等的罪名被采取刑事强制的措施。美国政府官员星期日说，特朗普总统支持为五角大楼拨款$7,500 亿的2019年防卫预算的建议。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年以来的新高。特朗普总统在今年较早时曾经要求政府各个 部門提交削減 5% 開支的建議，但是看來特朗普總統對五個大樓的預算會手下留情。原先預計五個大樓2020年的預算可能是7330億美元。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國政府的官員說，馬蒂斯國防部長最近跟特朗普總統進行過有關防衛預算的討論，列舉了不少增加預算可能帶來的風險。而特朗普總統不到兩年之前就任總統之後，提出要重振美國的軍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體育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廣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總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星期一是世界人权日，台湾的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尽速通过难民法。我们亦会报道在世界人权日当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称赞台湾是民主典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多间中国的台商采取策略应对美中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两国正在为避免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进行协商的时候，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受困于美中贸易战阴影之下的台商正在采取各种的避险措施应对经济上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制造的产品被贴上的标签是中国制造，如果美中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美中会谈中据称定下的90日期限后，台商亦都同样面临关税将从 10% 提高至 25% 的命运。日经亚洲评论上星期三报道说，美中两国是台湾两大贸易伙伴，台湾陷于美中贸易战之间，很难避免受到波及。在大陆的台企即使过去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现在似乎亦都开始在这样做了。台湾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美玲最近接受日经采访时说，有超过40家台商表达将生产线移回台湾的意愿。报道援引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秘书长王正清的话表示，台湾是一个小经济，现在正困于两个最大经济之间，没人知道这一场贸易战将持续几耐。对一些公司来讲，美中贸易争端加速他们原先为工资高涨及其他成本增加而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的计划。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都是可能较具有吸引力的地点，不过将生产线搬回台湾亦都是一个可能性。报道说，由于蔡英文总统所属的民进党在最近地方选举中失利，是因为经济因素，他会希望被认为能够将更多就业带回台湾，因此蔡政府亦都在度提供包括税同其他优惠的奖励措施，鼓励更多的公司回到台湾。一家正计划将生产线搬回台湾的公司是广达电脑，由于担忧美中贸易战升级，报道指出这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及伺服器合同制造商最近宣布将以1.38亿美元在该公司位于桃园附近的总部购买土地及厂房。台湾电脑大厂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最近对媒体表示，为应对中美贸易战冲击，该公司正准备将高端产品移回台湾生产以避免关税。他说，虽然制造成本可能略高于在中国生产，不过该公司的顾客愿意接受，如此一来贸易战将对广大的影响将可减低。另一家从台中到中国设厂的台商，世界最大单车制造商捷安特亦宣布将在台中工业区附近寻找地点设立物流中心，估计可以带来300到400个就业。捷安特最近才扩大在欧洲的布局， 在匈牙利设厂。捷安特一名发言人对日经说，该公司为美国市场生产的产品将从台湾运出以避开关税。此外， iPhone 零件组装公司和石联合亦在加速将生产线移出中国的计划来避开关税。另一家组装 AirPod 和 Fitbit 的台湾英业达集团子公司华英达则表示，该公司早在1990年代即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例如马来西亚、墨西哥以及捷克等地设厂，那些设施及台湾原有的设施都可以为该公司调整生产线提供很多弹性。同时，彭博社11月23号的一篇报道说，台湾正在从美中贸易战中获益，官员将工业生产激增部分原因归因于一些台湾科技大厂如伺服器制造商等将生产线从中国拉回台湾之故，而比预期中更大的来自美国的网络设施订单亦都是另一个原因。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今年1到10月外销订单累计达 4207.6 亿美元，比去年同比增加 251.1 亿美元，增幅达 6.3%。 10月份单月外销订单为 489.9 亿美元，是历年来单月新高，比去年同比增长 5.1%。 10月份工业生产亦都是自1996年有纪录以来历年单月新高，与去年10月同比增加 8.25%， 其中以制造业为主力，与去年同比增加 9.24%。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0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这日说，台湾是世界人权事业的典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许玲的报道，在星期一在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部合作主办的一场有关促进女性领导地位的会议期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就对美国之音说，力英杰说，我们是人权的支持者，台湾是国际社会人权事业的出色典范。这一场名叫做迈向平等印太女性领导人倍力工作坊的国际论坛，是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框架之下举办的一场活动。李英杰在工作坊开幕仪式上发言时说，在实现领导职位男女平权这个指标上，在印太地区甚至是全世界都很少有国家比得上台湾的出色成就。李英杰说，女性赋权，女性不单止参与并且领导过程，台湾在这方面确实领先，是所有人的表述。他又说，台湾目前不只有蔡英文博士出任女性总统，台湾立法委员有将近 40% 的委员是女性，大约20年前台湾就已经选出一名女性的副总统。李英杰还提到，台湾没多久之前举行的地方院市长选举当中，女性参选人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选举当中，22席的院市首长职位竞争当中，有7名女性脱颖而出，当选的院市议员当中亦有 34% 是女性。这个是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自从2015年成立之后所举办的第14场活动，来自15个印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一场为期3日的活动。刚接任台湾外交部次长的曹立杰在致辞时说，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不单止展示出台湾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亦反映了双方致力于在全球事务上进行合作和培训的信念，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人道交换、公共健康和女性赋权等等。美国和台湾在这个合作安排架构之下，曾经在今年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前，在10月18至19号举行了培养媒体认读以捍卫民主国际工作坊，目的在于共同防范假消息破坏各国社会稳定，展现台湾和美国携手保障言论自由和民主体制的决心。美台政界和国际问题分析人士多次指称中国参与假新闻的传播，在美国和台湾的选举期间在舆论空间散布不实消息，企图影响选情，而中国官方就否认有关的指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星期一是世界人权日，台湾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当局应该尽速通过难民法，通过制度去处理到台湾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民进党已经是立法院的最大党，应该尽快推动难民法立法成案。他说，
我们很期待这个从2005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法案，那过去没有办法。
邱依玲说，他们很期待从2005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法案，过去没办法通过，因为在立法院是少数党，现在民进党是全面执政，他们希望民进党的改革是真正的改革。邱依玲还说，难民法草案在2016年已经通过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审查，但是之后没有举行政党协商或者是排入议程讨论，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台湾人权促进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举行一场名为《人权法案逆寒流》，任期短短一个秋，立法院最后一个寒假，人权功课要做完记者会，要求立法院通过难民法等法案。台权会的新闻稿指出，包括已经在台湾滞留超过70日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还有流亡藏人、生命受到威胁的 LGBT 人士，以及因为内战逃离母国的人，都纷纷到台湾寻求庇护。不过因为台湾目前并没有一部难民法，使到台湾政府对于一些个案只能够进行专案处理，而无法制度性的建立一套完整的难民案件处理机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个人支持通过难民法，在台湾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协助寻求庇护的人。至于相关法案是否能够在本届立法院通过，他持保留睇法。他说，
不知道立法院有很多的变数，我们会尽力协助，但是有时候不是每个法案我们。
许志杰说，立法院有很多变数，他们会尽力协助，但是不是每个法案都可以100%掌控，他们会尽力而为。许志杰还指出，包括难民法在内的很多法案都曾经被列为优先处理的法案，但是亦都无法设立通过。至于卡关的原因，每个法案不尽相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于2005年首次由内政部将难民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查。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再次将相关草案送进立法院，被列为优先法案。但是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难民法目前都无法在立法院过关。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将联合国两公约国内法化，随后国际人权专家两次到台湾审查落实情形时，亦都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并在法案尚未通过之前，必须依照公正公约第七条的反酷刑以及不遣返原则处理寻求庇护的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大陆有超过60万的高薪聘党建干部，民营企业以此去向中国共产党表达他们的忠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中国互联网问答平台百度知道上有人提问，他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党务工作者，但是待遇太低，他想问一下，好似他们这种人辞职的话，在外面能不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呢？另一名的网民回答说，党建工作在国有企业里面，直白地说就是不被领导重视的工作，你待遇低是很正常的。这位自称亦都是国企里面一名普通党务工作者的网民说，如果想提高待遇，就要看看从中央到地方将党建工作放在企业内部的什么位置。他说，他预言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未来5到10年之间，党建工作就会被逐渐地融入到经济工作中。2016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说，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此后党务工作果然逐渐成为国企里面抢手的高薪职位。一个月前，北京一大型国有企业以18至20万的年薪公开招聘党建工作者，应聘者应为乜乜乜员。招聘网站上此处用了星号引去敏感词，可能是监管软件的自选动作。 27岁到35岁之间，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从事党务工作3年以上。中国的民营企业亦都早已经纷纷加入呢一场党建大潮。一啲嘅高科技公司为企业党建负责人开出嘅价码更为惊人。近日，中国互联网巨头网易集团以40到64万嘅年薪为企业招募党建经理，负责传达上级党委指导精神、执行党员发展工作方针等等，仲系毛时代嘅嗰一套，将支部建喺连队上。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话：，而家进一步拓展到私营企业，一切都纳入共产党嘅范围。高文谦话：，党建经理讲白咗就系派一个党代表到企业里边，60万唔系个小数目，老板愿意开呢一个价码，讲明呢一个职位喺企业里边嘅地位被提得非常高。佢话呢一个人能够为企业带嚟乜嘢呢？表明这个企业是听党的话，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12月3号星期一援引中国最大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的话表示，党建经理使公司更接近党，能够更好地遵循党的指示。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说，今日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和当年的公私合营是换汤不换药，搞到民营企业个个惶惶不可终日。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很多运动员都不知道，他们长期坚持的一项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健身趋势。这个就是一边跑步一边执垃圾。这项活动最初由瑞典人发起的，现在开始在美国流行。华盛顿地区就有很多运动员似乎愿意同一班志同道合的健身者共同从事这一项活动，维护这个城市的清洁和美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阳光明媚，清风习习，这种天气最适宜就是慢跑执垃圾。这三个人在这个时候就一边跑步一边执垃圾。如果你同一班人一起跑步执垃圾的话，这个仍然是有讲究的。
You can't just suddenly bend over in front of someone else. It'd become like a Three Stooges event and everyone would fall over.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kind of cover a little bit of different territory. People kind of naturally.
私人教练霍洛维茨表示，你不能够在某个人面前突然间弯腰，你好像成为杂耍戏剧三个臭皮匠的活动，每人都会跌倒。你需要确保你有你的地段，其他人就自然跟着这样做。所以如果是你稍微是靠近路边的话，它是会留神排水沟。有些人稍微靠近灌木丛，你就要负责响盖处，这样就有章可出。私人教练科洛维茨表示，他发现自己坚持很久的活动现时变成为了一身健身趋势，吸引了世界各地更多的人参加。
This is just my personal ethic, where I would go for a run.
私人教练科洛维茨说，这个是他个人的品行。他跑步如果看见到地上是有垃圾又刚刚好是他能够接触到的地方，他就会将他执起上来，然后脚步不停地将他丢入到附近的垃圾桶。慢跑执垃圾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科洛维茨说，他们是通常需要做一些下樽的运动，再拉拉韧带、单腿平衡。他还表示，手套是很重要的，你需要确保你不会是沾染不清洁的物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因为屋企有事而匆匆离开美国。今日 Michael 的好朋友 Larry 和李华一起讲到 Michael。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Lift it up 以及 Yeah right。
Hey 李华， You look unhappy, what's up?
Michael 原本计划下个月去中国学中文，但是忽然他屋企有急事要他即刻去，所以他只好直接从屋企去北京咯。我都冇机会同佢讲再见。I hope he'll be okay in China.
Okay, of course he'll be okay. I bet right now Michael is living it up in China.
哎呀，你讲乜嘢啊？而家 Michael 个人已经到咗中国啦，佢当然系 living in China.
No, Li Hua. I said that he's living it up in China. Living, living, it, it, up, up. To live it up means to live a fun and extravagant lifestyle, like a rich person who's always partying and never has to work.
Oh, live it up, 意思就是尽情享受生活，就好似有钱人可以过奢侈嘅生活一样。唉 ，Michael 系个穷学生啫，佢边度好似有钱人咁样过日子啊
？Well, as a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he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paying for tuition or rent or food because he's already paid for it. So in China, for just a few dollars a day, he can live it up.
真嘅，参加交换项目去中国留学，学费、住宿都唔使自己俾噶。Larry, 咁当初你喺北京留学嘅时候，肯定亦都 lift it up。
Ah, we had fun all right. We usually didn't have a lot of homework and didn't have to go to work. So on the weekend, we had plenty of time to live it up.
功课唔多又唔使打工，咁讲你哋咁远走去中国，话就话去留学，其实就系叹世界。
Hey, I didn't say we didn't study. We got to live it up while we learned Chinese.
哎呀，同你比，我喺美国嘅留学生活就冇咁自在啦。Hello, Michael， 你好嘛？哎呀，中国而家时间系半夜咯噃，仲系我听日再打俾你啦。Michael， 你学完一年翻嚟之后，你啲中文肯定叻过 Larry。Sure, have fun, bye bye. Larry, Michael said to tell you hi.
You think Michael's going to speak Chinese better than I? Yeah, right.
你讲咩话 ？Yeah, right. 从你讲说话嘅语气嚟睇，你喺度讲反话啫啩，亦即系话你根本唔信我讲嘅话啦。
You've got it. I said, yeah, right. Yeah, Y E A H, right, R I G H T. When someone says yeah, right, like this, yeah, right, or this, yeah, right.It means they don't believe something is true or don't agree with something.
你睇我估中啦，听你语气就带有讽刺意味嘅。点啊？你觉得一年之后 Michael 啲中文唔会叻得过你？但系 Larry，Michael 勤力过你喎。
Yeah, right. Li Hua, I lived in China for 2.5 years. I'm practically fluent in Mandarin. Michael can't catch up with me in just a year.
乜话？你自己以为你啲中文讲得流利？Yeah, right. 虽然话你喺中国住过两年半 ，Michael 佢只有一年嘅时间，但系只要佢俾心机、认真完成学业，佢啲中文肯定叻过你啊。
You think someone can learn Chinese just by going to class and doing homework? Yeah, right. I learned more spoken Chinese by living it up and hanging out with Chinese friends than I did in class.
我睇 Michael 佢好鍾意识朋友嘅，佢肯定亦都可以搵到好多人练习中文绘画嘅。
Yeah, right. But he'll never catch up with me.
Yeah,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系 live it up， 表示尽情享受生活；而另一个咧就系 yeah, right， 呢个系一个带有讽刺口气嘅反话，咁系表示唔相信对方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